2015年，一个将粉笔做到极致的品牌突然宣布停产。它的没落不是因为产品不够好，而是这个时代慢慢不再需要它。可它停产后，为什么全球数学家又开始疯狂囤货？从1932年创立，到最后被一位韩国老师接手，这94年间，他都经历了什么？这里奇侠说，今天就来深度拆解日本粉笔之王羽衣粉笔。时间拉回到1932年，杜布四郎在日本名古屋创立了羽衣的前身粉笔制造所。当时全球主流粉笔基本都是以石膏为原料，成本低还工艺简单，但做出的粉笔粉尘大、易断裂，并且自己发挥。所以羽衣从创立第一天起就坚持用高纯度碳酸钙为基底，走高密度低粉尘的高端粉笔路线。创业初期时完全靠手工生产，原料浸泡采用桧木桶静置7日，每日人工搅拌2次，让碳酸钙充分熟化，然后以自然阴干为主，避免粉笔因快速脱水出现内部孔隙，这也是他后期不易断、消耗慢的根本。随后杜布龙三接过家族企业，并成立了真正意义上的羽衣文具株式会社，品牌名取自日本传统神话羽衣传说，寓意极致纯净，如天仙羽衣般细腻。1955年，羽衣粉笔凭借着稳定的品质和更低的粉尘伤害，快速占领了日本公立教育市场。1961年，羽衣建成新工厂，开始进入真正的工业化阶段。这个阶段他也完成了2次关键配方升级。第一，原料升级，他在碳酸钙中加入日本近海产的牡蛎壳粉，进一步提升粉质细腻度，同时让粉笔摩擦时的阻尼感更均匀，在黑板上书写时呈现出类似黄油划过般的极致丝滑感。第二，结构升级，它加入了瓷器专用的高岭土作为粘结剂，大幅提升粉笔密度，降低断裂率，同时让粉尘颗粒更重，不易飘散。书写后的粉尘大多直接落入黑板槽，而非悬浮在空气中。到了80年代，羽衣正式推出了奠定它粉笔之王地位的 Ultouch 系列。它的核心突破就是表面薄釉涂层技术，它将每支粉笔成型烘烤后会进入一层特殊的水性聚合物涂层，常温固化后形成一层极薄的保护膜，涂层还同时提升了粉笔的抗衰抗断能力，当然除非是你的老师即将瞄准时的手动掰断。接下来的整个90年代也是羽衣的产量巅峰，他的第三代社长杜布隆康接手后，在保留核心手工环节的基础上适度引入半自动化设备，年产量直接达到了历史最高9000万根。然而再牛的产品也终究抵不过时代的浪潮，进入21世纪后，两大趋势直接击溃了羽衣赖以生存的根基：日本本土学龄人口的持续减少和全球数字化教学的普及，电子白板和 PPT 逐步替代了黑板，这都让粉笔的整体市场快速萎缩。不过谁也没有想到，他却意外进入了一个极其特殊的圈层——数学圈。90年代，美国顶尖数学家大卫·艾森伯德访问东京大学时，首次接触到了羽衣粉笔，试用后彻底颠覆了他对粉笔的认知。回国，他就开始在数学圈安利，因为数学家的工作方式特别依赖黑板，经常一个证明就可以铺满整面黑板，所以对他们来说，粉笔可不是普通文具，而是他们思考过程的一部分。到2010年前后，北美各大顶尖大学的数学系几乎都知道羽衣粉笔就是粉笔界的劳斯莱斯，但彼时的羽衣始终不可能仅靠这一个小圈子存活。同期杜布隆康社长被诊断出罕见的疾病，身体状况持续恶化，同时他又没有子女，家族第三代无人愿意接手这个利润微薄还辛苦繁琐的传统制造业生意。羽衣内部也曾尝试过寻找职业经理人或和其他文具厂商合并，但最后都因为不愿降低工艺标准而谈崩。对杜布而言，他宁肯停产也不能砸掉羽衣三代人积累的口碑。2015年3月，羽衣文具正式宣布将于当月月底停止所有粉笔生产，83年的日本原厂羽衣历史正式终结。消息传到欧美数学圈后，直接引发了一场粉笔末日式的恐慌。斯坦福数学系终身教授布莱恩·康拉德甚至直接囤了足够用15年的量，办公室堆满了羽衣粉笔的箱子。但谁也没有想到，最终复活羽衣的竟然是一位韩国人申享熙。他原本是韩国一名补习班老师，也是羽衣粉笔十多年的忠实粉丝。2009年，他就成为了羽衣粉笔在韩国的独家进口商，多年来和杜布隆康保持着稳定的合作关系。得知停产消息后，申享熙多次专程飞往日本当面游说杜布隆康，最后还是因为这句话直接打动了他。也许粉笔这个行业迟早会消失，但如果世界上最好的粉笔第一个消失，那太可惜了，最好的粉笔就应该坚持到最后。杜布最终决定把全套设备、配方、工艺完整交给申享熙。2015年下半年，整个搬迁工程启动，全套生产设备包括特制的搅拌机全部拆解打包， 总共用了16个标准集装箱，耗时6个多月才从日本完整运到韩国工厂。2016年2月，韩国产的羽衣粉笔正式下线，品牌名、配方、工艺全部保留，只是变成了 Made in Korea。 一些数学家拿到韩国生产的新版羽衣粉笔后，也觉得几乎没有任何差别。2020年7月，布布隆康去世了。据申享熙回忆，在生命最后阶段，布布仍然会继续通过电话指导他生产。产品也许会过时，行业也可能会消失，但只要还有一群真正懂他的人，顶级制造的价值就可能跨越企业、国界和时代继续活下去。最后依旧老规矩，日本羽衣90载，一支粉笔写传奇，停产全球皆惋惜，韩国皆报赞扬名。